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今天非常开心请到 Cindy 来做我们的嘉宾，来跟我们分享她在旅行中的经历，让我们欢迎 Cindy， 然后也让她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我呢作为一名游客呢，也想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快乐，我的感受，谢谢你们。
嗯，太好了太好了。Cindy， 你平时是，我知道你也是个旅行达人，可能在国内也是大部分的地方都去过了。然后今天想跟我们分享的是你在苏杭的旅行经历，是吗？
是的，因为游历苏杭是我一直的梦想，所以说，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苏杭的一些有感受。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只去过一次苏州和杭州，但苏州和杭州我也都去过，但是就是都去过一次。其实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因为我是北方人，其实苏州杭州的从生活的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什么都跟我们特别不一样，但是我也特别特别喜欢那儿风景。那我们就来赶紧来听听 Cindy 给我们分享吧。那你是先去到了苏州还是杭州呢？
我先去的苏州，然后去了杭州，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谈一谈我去苏州的一些感受。
太好了。
你
有去到什么印象深刻的景点或者什么？
哎呀，苏州和我感受很多的一些，带给我一个新奇的一些感受，因为从小呢就对苏州啊有一些梦想，因为天堂下有苏杭嘛。
对对。
所以说那就先去了苏州，因为苏州被誉为东方的威尼斯嘛，它以独特的水乡风情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包括我了，我第一次到苏州就去了平江路、观前街，感受到了千年前的繁华盛世，还去了小桥流水，感受到那个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都非常让人陶醉，尤其是夜晚苏州。哎，感觉到倒映的灯光如梦如幻，真是美得让人流连忘返。然后苏州呢，我感觉我们当时是有导游带我们去了苏州园林，包括拙政园、夫子林呐、留园等著名园林，都让我流连忘返。最让我激动的是，那一天我是三月去的，正好正值他们的雨季啊，下着蒙蒙的细雨。在雨中游览了这个苏州园林，简直别有一番风味，
是的，
充满了诗情画意。
是的，是的。其实春天的时候，在这个烟雨绵绵的季节，去到苏杭啊这些地方，确实是别有一番美景。尤其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嘛，但是扬州、苏州、杭州他们其实都离得很近。其实在我心，因为我当时也是三月份去的，我觉得确实印象很深刻。尤其是像你刚刚提到那几个园林，尤其下着我之前去园林的时候也下雨了，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雨在。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水特别特别的绿，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苏州、杭州他们绿化都特别特别好，有很多绿树，然后水映着都是绿色的，然后就非常美。
因为当时吧，游人都打了伞，还有那种船的那个味道更浓厚了。
对，对，
当时已经进入那个苏州园林里了。
太棒了。
然后我感受到苏州啊，它有它的老城，它的老城没有任何的变化，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儿。然后呢，那个当地的导游告诉我们也要上新城去看一看。我到了自己哈，就打车到了这个苏州的新城区。真是叫金鸡湖，我记得风景区。 哎呀，特别美，它那种现代化的那种建筑啊，真是让你哈惊叹。
嗯，
这种苏州哈，不愧是在我们国家当中呢，是经济靠前，
嗯，
可以说是各方面都是非常超前的。特别是它那个苏州有个金鸡湖畔有个成名的书店，我当时打卡。
哦，
哎呀，里面哈，嗯，它那里面主要是什么样的这种商业都有，不光有世界上各种的图书，而且还有很多的工艺品、艺术品，让我们这种艺术感觉自己也是受到了一种熏陶，艺术的熏陶，
是的，
特别美。
对，我对这个书店印象也很深刻，因为它里面有特别多非常有设计感的，像一个小小的每一个小小 section， 它会有不同的设计在里面，然后其实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感的一个建筑，它不仅仅是一个书店了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那个地方也特别美，就是那个选址也非常美，就是离湖畔很近，而且一般从这个书店走出来之后，我记得有一片特别特别静谧的一些小路。然后有最最重要的还想说，就是绿化做的太好了，路边都是好多特别漂亮的花呀，然后树非常非常多，所以整个氛围其实确实非常美，非常真的就是烟雨绵绵的江南的感觉，跟北方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是的，哎，真是有缘分哈，跟主持人都能够同时游览过这个苏州名胜古地呀。真的很荣幸，而且苏州还给我印象还有一个很深刻，我差点忘了说了，就是苏州的博物馆，哎呀，这可真是建筑的艺术精品呐、当时我在那里打卡拍照都不想走了，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这种设计感呢，灵感呢，包括它的那个神工之笔哈，真是令人，真是给苏州也是增添了很多的文化的一个底蕴。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它确实是不愧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这样一个，而且非常非常值得打卡一个景色。因为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其实我觉得更让人印象深刻是它会和这个自然融入在一起的感觉。比如说它这个建筑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玻璃，然后那么透过这个玻璃你正好就可以看到外面，就可能正好是一棵树，或者是正好是树和湖这样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景色。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精妙，因为我记得其实在美国有的时候逛一些家居店也是，就是可能是借鉴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它就家居设计，它会把比如说客厅的一个设计，但是客厅会设计成一个客厅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会有一面很大的玻璃，然后玻璃看出去正好就是这一条商业街上中最静谧的这么一个角落。我觉得这个当时我就在美国这边逛到家居店的时候，我就当时有想到这个苏博，所以它有很多一些玻璃，它一些窗户，这样的窗户就也会成为一个景色，成为一幅画一样的感觉，就是和自然融入的特别好，非常非常精妙的设计。
好的，主持人你说的比我要说的更具体，更那个精细。
没有，只是正好就是你刚聊到这个，就是让我正好想到了。
是的，是的，是的，一直苏州啊，留给我真是。可以说是最最美好的一个回忆了。还想起了苏州的旗袍，当时我去了那一家店叫绣娘，好像是这个旗袍。哎呦，当时就想到了，如果有一天我参加什么婚礼，或者是因为我有女儿，所以说如果她出嫁那一天，我是否能够到苏州来选这个到这家店来挑旗袍呢？所以我真的在那里看了好长的时间。
太棒了，
可以说在心里默默的记住了这一家店。如果有机会呢，一定再去苏州啊，去挑选自己的旗袍。包括我在平好多的旗袍啊，各种的一种原始的一种定制的一种旗袍都非常非常的漂亮。看到在几十年前或者是在远古，我们苏州的这种文化啊一直流传至今呢，感受到我们的源远大国的那种历史的一个底蕴。
嗯，哎，你这一部分我之前倒没有太关注过，但是我们都知道苏州的刺绣啊和丝绸都是特别特别有名。嗯，但是这个确实是我遗漏的一个点，不错，我这个案例非常好，因为大家应该都对这个有了点印象，可以如果有挑选旗袍的需求，可以看看我们中国制造苏州的丝绸和苏州的刺绣，也很棒。
是的，是非常漂亮的啊。当时我在那个平江路啊，
嗯，
包括我住地方附近都有那个诗人定制的旗袍店，
哦，
真是很美很美。
嗯，
哎，我真是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
嗯，
也真是感受到我们的历史真是源远流长。
嗯，
是可以说
定制的旗袍会很贵吗？
哦，旗袍可以这么说吧，
嗯，
它有像那种比较大品牌的，
嗯，
可能是有一些。嗯，上至几千，
嗯，
但是呢，百姓我感觉到他那种诗人定制的不是特别贵，
嗯，
三四百块钱，
哦，
你基本上都能经得起，嗯，你包括我们在那个平江路啊，包括一些小古镇上的一些小旗袍店，100-200块钱就可以选到很心仪的款式，
哦，
比较可以说是自己的嘛，诗人定制，
嗯，
包括一种诗都在里面。所以说他那个在一种评价上还是挺贴心的啊，
嗯，
不是很贵，他们老百姓都可以，只要你喜欢就淘宝买就可以了。
明白，那就是嗯，在这可以找到各种价位的，然后可能各种设计不一的，就是都可以满足需求，购物天堂。
对，哈哈，真是购物天堂。嗯。
嗯，
我真的很喜欢苏州，包括我住的酒店哈，
嗯，
正好挨。苏州公园我记得很清晰，
嗯，
我和我老公早餐还特意去了苏州公园，
嗯，
上那去跑步，看到很多的，
哦，
一些那人在那跑步啊，很休闲，
嗯，
很宁静，嗯，还非常好，
嗯，
非常好，
嗯，
哎呀，那种感觉，那种宁静感觉让你的心呐，啊，整个都沉得下来，
嗯，
很放松很休闲的一个地方，很美。
明白，对，是确实就是旅行的意义。其实，做这么多期节目，听嘉宾的分享，一般给嘉宾最后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其实反而并不是说多么多么有名的景点，就更是在旅行中你可能无意间体验到的一种氛围，或者是无意中你发现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或者怎么样，是这个都是给大家留下更深刻印象的。
是的，是的，
嗯，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体会到这种，难得的放松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特，而且能够跟家人一起去出游哈，
嗯，
这是非常非常忙的，因为家人嘛，平时我们都工作很繁忙，
嗯，
能够真正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外地两个人在一起好好的游览属于自己的时间，
嗯，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游览的意义是更强烈了。
是的，是的，对，旅行的意义就更多了。哎，其实我刚刚听你讲那个，苏州的新老城区的那个对比，这个我其实也挺有，我也感觉确实挺非常感同身受。
是的，
它这个老城区跟新城区完全就感觉好像是两个城市的感觉，两个味道。
对
呀，
啊，嗯，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说苏州哈，它能够有这种理念哈，
嗯，
真的是很难得的，
嗯，
因为像我们的城市建设呀，很多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
可能你今年去的话，明年它就已经变得不是你原来想象中的样子，或者是原来记忆当中那个样子，
嗯，
而苏州呢，把它的老城基本保持的原汁原味，包括它那个公交街道啊，它那个房子啊，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嗯，
我觉得这样是。哎，最完美的一个城市的规划，包括一个理念。
嗯，
其实我们不要把现代的全都要去取代我们过去的。其实过去的一些看到这一个物件啊，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很多的故事。那里有我们的少年，有我们的青年，有我们成长，是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更留恋的是我们年轻时候走过的路，
嗯，
啊，年轻时。过的一些味道，所以说我觉得苏州这一块做得非常好，
嗯，
它保持了老城区的那种原汁原味，也让所有人对它呢 榴莲老板，因为在这里有他们记忆啊，有他们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嗯，说的太棒了。是，我也是觉得像苏州和杭州这样的地方，他们都是就是非常充满诗意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城市嘛，从古至今有很多诗啊，诗人为他们写出各种各样的诗。然后但是同时呢，他们像杭州，像杭州现在也是非常多，有非常多的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在那儿，但是它同样也保持了它这样的古色古香、古老传统，或者它的一些自然的风光。我觉得这个结合确实是特别，真的很特别，然后很值得大家多关注。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对苏州哈，包括到现在，我每每想起来哈，都会哎呀，就感觉特别特别的陶醉，感觉很放松。下一站呢，杭州。我其实对杭州也特别喜欢的。
杭州
啊，当时我吧上苏杭来旅游的时候，想第一站打卡杭州的。但是呢，因为苏州的园林确实吸引了我。等我到了杭州，我首先的第一站就去了西湖啊。就闻
最有名的西湖。
对，而且我到杭州去过两次，每次我都要到那个西湖啊，先去转转西湖，感觉它看它有什么变化。我记得我当时是3月份去过一次，然后呢，还有呢是夏天的时候去过，所以杭州带给我那种西湖哈，那种夜晚的魅力，真是我都是陶醉其中了。
其实春天跟夏天的西湖可能我觉得差别不会很大，可能差不多。
因为当时我们春天去的时候哈，它早晚还是比较凉的。所以说凉凉的气候当中呢，也能感觉到游人的那种热情。包括呢有些人穿着那种汉服啊，在那穿越的感觉哈。
对对对。
因为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也是别有一番这种浓郁的那种古色古香的美色在其中。
明白。
包括我觉得我觉得它很应景嘛，穿着汉服。
对。
而我夏天就晚上坐的游船游览了西湖，哎呀，也去了雷峰塔，在暮色当中。雷峰塔那种灯光闪烁，让我真是哎呀陶醉其中了。
看来你对就是杭州的夜景印象很深刻。
是的，是的。因为我住的地方就在西湖的嘛，在西湖面哈，然后晚上呢，我可以在那个周边呢、的大商场，看一看，转一转，然后呢，很多年轻人在那儿。商场里头唱歌，包括有一些围观的一些年轻朋友们，我感觉我这个年龄跟年轻人融在一起，感觉自己也马上年轻了一样。
是的，其实汉服，我当时我记得，因为我之前在杭州就是待过几个月，我在杭州实习过，然后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确实在街上看到好多穿汉服的，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我说感觉他们穿汉服只有在就是江浙这边你跟这个比较匹配，然后不然的话你在街上穿汉服确实可能会没有，就更加加分吧，相得益彰，跟景色更加。然后我才发现汉服竟然那么好看，因为之前最开始以前有听说过汉服，其实就是在网上面翻翻看看照片什么的，但是我在杭州见到那些女生，她们穿汉服，就是她们不仅仅穿衣服，她们还会做一整套的造型，比如说头发，然后妆容，然后还有鞋，他们会一整套，然后就超级好看，超级精致。然后后面我据说汉服也很贵的，其实就是如果说设计特别好的汉服也很贵。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但那边确实数量比较多，能看到的穿汉服的还是挺多的。
是的，因为当时他们正好在那个西湖那个断桥上面，有个断桥。姐在那地方拍照，哎，我很应景的，感觉就是穿越回到了古时了。
对，西湖是这样，西湖好像有好多好多景色，因为西湖特别特别大，而且它像一个圆环这样子，所以说它中间有好多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景点，你可以去选择你想去看哪个。但是，对这个断桥残雪是特别有名的，我记得还有叫。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对对对，映月，叫什么什么映月的一个，
还有雷峰塔，
对，
是的，这些地方我都去了打卡，
太棒了，
照片，我感受到了真的，家里真是感到了浓厚的历史氛围，我们还去了那个杭州的宋城，
OK，
对呀，当时去也简直被震撼到了。哎呦，我觉得它都是还原了古代的市井的繁华景象，还有各种传统的民间表演、皮影戏，这些呀，都让我对杭州这种城市还有历史文化的。
这个宋城我倒是，这个我没去过，所以它是一个像有城一个小古城这样子的。一个景点吗？
对它就是还原了这个当年古代的那种景观景象，包括它一些外面的一些布景啊，都是还原的宋城，所以说哈，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历史底蕴在中国是真是很是源远流长的，
哎，他会有一些人在那里表演吗？就是说装成一些商贩的样子什么，会有这种环节吗？
也有啊，也有一些民间表演，
就
包括一些整戏了和皮影戏啊，就是当年的年哈，古时的人有自己为生嘛，在那表演，或者是大家可以是往那里头给他投币啊这样的，据说也
这样子。
也是还原了一些。是的。
它这是一个需要买票的一个景点是吗？
啊，不需要买票。
哦，不需要的呀。
对，可以，就是说，就像我们的一个商业街一样。也有一些商业，有一些地方美食了，都在那儿。包括一些公品啊，一些纪念品啊。 还有一吃了当地的小吃了，都在那个这个宋城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算是游览区吧，
嗯
游览的景点。
我记得之前好像好多年前那个奔跑吧兄弟他们跑男他们好像有去过这个宋城，有一期突然想起来，好像就是特别还原，有点像影视城那样子的感觉，就是感觉可以在那直接拍古装戏。
对对，有点那个意思。是的是的，有点那个味道。但是感觉它就是可能是商业化过于浓厚了。在某些上大家可能就是说的在那儿可能是可能控制一下自己的花钱的那种那种瘾哈。
对，
说还是在有一些就是商业化可能是有点现在太浓了。就希望呢就这一块呢能够改变吧。
可能很难，因为你想苏州杭州这样的地方都是这么有名的旅游城市，就即使一些外国人就在美国这边，他们都知道哦，苏州、杭州他们都知道，肯定在国际上也特别有名，应该很难。就确在你说的这个，我也挺有深有体会。我觉得像西湖周边，就是已经太过于商业化，因为我每次去西湖，就都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是人多到人挤人，人挨着人，就是从你还没有进到那个西湖的那个湖边，就已经全都是人了。人气人气太旺盛，
人气很旺盛的，真是人气很旺盛的。我每次去杭州，都感觉到西湖真是商业化很浓，也是。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五一还是十一的一个假期，然后网上有一张图特别火，就是说那个断桥上面挤满了人，根本就看不到桥了，都上面站的全都是人，满满登登都是人。其实也
是
疫情之后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旅行，肯定像这种本来就非常受欢迎的旅行城市就变得更加的受欢迎，就更多的人去。但是可能我觉得也应该也不太存在什么旺季和淡季，我觉得应该都挺旺，可能也许冬天是这个江浙的淡季，但是像三月四月再到后面的夏天肯定就都是旅行的旺季了。
是的是的，因为这一块你主持人说的很对哈，因为这个疫情过后啊，大家哈都是有一种要释放出去的一种情怀在其中。都奔赴自己喜欢的地方，包括现在你看旅游业非常的非常的热闹，非常非常的爆。确实当时的疫情啊确实抑制了我们出门的这种条件。现在呢现在这个形势这么好，所以大家都想出去玩。可能一到那个节假日啊，这些地方那都是人挤人，人山人海的。
对，
我还是希望我们在这些比较高峰这个季节，选择一个比较悠闲的一个时间，
对，
避开这种去游览，可能你更能体会到我们游玩的乐趣。包括你看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全面一些，就不会哈匆匆忙忙的。有些地方可能没看到，看人太多了就放弃了。所以说我们要玩的进步，最好还选择一个避开一个高峰期。
是的，是的，错峰出行确实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就比较困难。快要到端午节，但是不知道，但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好时节，现在肯定是个去那玩的好时节，但是肯定会人会非常多。
是的是的，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哈都应该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当中呢都去享受生活，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种无穷的魅力。也释放自己一些压力。同时呢也要感受到我们祖国文化的一种人文情怀在其中。去追求我们多的美景，带给我们更多的享受，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说得非常好，说得太好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杭州，因为我当时相当于在那儿实习的话，就是我在那儿生活了一阵子。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两三天三四天，你确实只能探索到这个城市的一小部分。因为我觉得更其实更让我印象深刻或更让我喜欢的是它 每一个大街小巷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一个大街小巷，哎，你穿过一个小巷，发现哦，这，哎，这条路好古色古香，有一些特别有味道的，小楼，或者是有非常非常茂盛的树，哎，你去到下一个街，就发现就好像进到原始森林一样，有好多很高的树，或者是，特别特别非常有原生态的景色，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而不是说你可能赶在几个景点之中。
是的。
嗯。
我们都应该去追寻更多的美景，人文情怀。
嗯。
因为你不可能这一生我只待在一个地方。
对。
那是不可能。所以说我们要在我们有闲暇时间里要多去感受，多去体会人间的美好。
嗯，对，我觉得杭州确实是个挺神奇的城市，它每一个区我觉得就是都很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之前实习的时候是在滨江区，滨江区其实就是很多科技公司或者是网络公这不叫网络，就是电商公司他们在的那个地方，所以它就是整体就像一个新城区，就是一个很商业的感觉，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但是你又去到什么西湖区，每个区都真的很不一样。我记得我之前那应该是西湖区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阿里园区，不好像是在阿里公司的那儿附近，反正是应该是西湖区。然后我当时就说哇，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电影里面的，就是外国的样子，就是国外电影里面的样子。然后我现在出国了，我说那个地方确实挺像国外的，因为跟这边美国这边一些小街小巷，就是它确实很像。杭州确实真的很有活力，真的太真的很不一样，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是的，是的，江南哈，其实一行哈，当年我去江南一行，除了苏州、杭州之外，我还去了南京，包括无锡，确实，像我也是在北方嘛生活，去南方确实能带给我，就是因为从小嘛就对南方有一种渴望，就希望自己有一天往南方去游览，就是说南方呢那种特点，它那种绿色呀，包括它在那个你天气很冷的。然后呢，你也能看到一片绿色，一片鲜花，一片景色，真是很陶醉的。
是的，
也是美轮美奂的一个画卷，包括它的建筑啊，它的园艺啊，真是很多种元素相互融合，真是一种美美的一个画面，真是呈现在你的眼前。
我刚刚想起在杭州，其实我有个觉得超级美的地方，就是它那些茶园，我觉得好美好美，因为它一整片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去这类似的地方？
我去了，我也去了那个杭州的西湖，包括咱们去那个叫灵隐寺，那里面都有一些茶园的，我都看到了，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还坐在那里喝。
我有点想不起来我去的那个茶园叫什么，但是它应该是在一个山后面，反正就是超级大一片的茶园，超级大片的绿色，就是太慷慨的绿色了，简直是。然后主要是这个景色确实在别的地方没有见到，当时第一次见觉得非常非常，内心就是非常非常宁静的感觉，然后还有这样茶香，然后非常震撼。
是的，我也记得我跟我老公还坐了那个缆车路过那个大茶园，我们坐那个缆车过去的，从这座山到那座山，整个那个大茶园我们观赏到了茶园呐，哎呀，真是像你说的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哎呀，那种味道啊，到了那儿的味道都特别特别的香，香气迷人的。
对，就是感觉磁场被净化了的感觉，人杰地灵的感觉，
真是人杰地灵，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种感觉。
对，但是这个
有的
我确实有点遗憾，没有在那儿，因为我知道杭州有很多那种私人茶室，或许它不是私人，就是比较小，可能不会招一次性招太多招待太多客人的那些茶室。其实那些茶室我后来有在网上看到图片，我觉得好美，因为那个茶室它就是它的房间也是设计的很美，然后有很大的窗户可以看到后面整片茶园，然后你就可以在这儿静静的品茶，我觉得很推荐，
是的，
很美。
嗯，哎，你说的太好了，也勾起了，因为我毕竟去那儿有两年了哈，
嗯，
现在慢慢那个品味好像一幕幕的又重现在眼前，
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太棒了，
真是太美，真是人文气息啊，真是让每个人都给陶醉的。
对，
也非常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收获了很多很多的感悟，还有。我记得想起来杭州啊，我还每次去要打卡的灵隐寺，我觉得那里的氛围也特别特别的好，感觉到了我们这个寺庙的那种，就是说整个自己好像是整个都受到了洗礼，心灵受到了洗礼，很好，我觉得灵隐寺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打卡的地方，他那里每一个需要就是说的，他总共是有五个需要你去上香的地方嘛，所以说我感觉都感觉很灵验的，我有这种感，我每次都拜一拜的，祈福一下，祝自己健康啊，祝家人健康啊，平安呐、自己的儿女啊，锦绣前程啊，我感觉上那里真是怎么说是哈。这种东西是一种心灵寄托吧，但是我感觉到了那里确实天气铺在身上，所以说每次去啊，我必须上这里去打卡一下。
心诚则灵，心诚则灵。我记得我去灵隐寺之前啊，我在进门口之前，我还有特意去查，我这个地方可以也给观众朋友们提个意见，就是就是你去到这样子寺庙，据说女生最好不要披着头发，我不知道Cindy 你有听谁给你这样讲，好像女生最好不要披着头发，然后是最好是在上午去，然后好像是不能穿太短的裙子，还是说鞋，就是怎么，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仪容仪表上面最好是尊敬一点。既然你去都去了，那就心诚则灵嘛，就是还是尊保持一下尊重。
是的，这个提议的很好，这个提到的也让我以后呢也能够注意这些。到寺庙以后，我们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形象。因为我们尊重嘛，首先要敬重，
是的，
尊重。确实，你上到这些地方，真是感觉到心灵上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洗礼。他那里是灵隐寺，也是很火的。每次去，我就感觉那里的人好多呀。大家也都是祈求自己能够平平安安，家人健健康康。
对，
其实是每个人心愿嘛，是。
都带着自己比较美好的祝福，然后去非常虔诚的拜一拜，这个确实是挺好的，挺好的经历。而且我在灵隐寺好像也是在山里，就是还是需要走一段时间。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你表达你的虔诚的这样的过程嘛，你还是费了一些精力体力，然后你来到了这儿，那么就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这个规则或者是怎么样。
对，
是
的，
因
为这个灵隐寺哈，可以它那里面的我感觉它那里的小物件啊，包括卖的小礼品也不是很贵。我记得在那里买那个十八子的那个手链啊，十八子手链，它也是一种祈福吧，就是游人到要买一个，其实它才48块钱，不是很贵的，
它是个什么？上面是有穿的什么东西吗？
啊，对呀、啊，它有那个18个，就是说的那个寓意深刻的这种珠子，各种的材质，
哦、
穿成了总共有48颗嘛。
嗯。
18颗，然后穿成一个小手链。
嗯。这个听起来挺可爱的。
就是也是经过了大师们的一个，已经给你开了光了，验了光了。所以说大家是不是一种向往嘛，一种，赤诚吧，也算是。
是的，是的。
就是，
再说旅游了，总得买些小东西回去当纪念品，不然怎么记得自己以前去过？
反正我在买了一些小纪念品，回来摆在家里头，感觉到就是自己好像置身于这个神灵当中。
明白。
就是，变化了自己的一些言行，包括自己有些做事啊、想法呀，包括自己的情绪，我感觉每次看到那些小物件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心沉淀下来。你再想想，你去上这些圣地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赤诚的表达自己？你说我会，我感觉就是说这些会让自己这个年龄会更加沉淀自己，更加不像年轻人那么情绪化了。包括有些也是感觉啊，看得很开了啊，也不是说是在以往，感觉这个事情有些想不通或怎样，
也真
是。陶冶自己
了。好吧，对，我喜欢你这个分享，因为其实确实你看的风景越多，你走过的路越多，确实就很多事情就看的没有那么的重了，可能它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事情，你出去看一看，看到更多的事情，就心里心胸也会更加广阔。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旅行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包括一些历史啊、文化呀。确实带给我们一个，就是让自己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世界。你应该怎么去看世界，包括你应该怎么对父母、对家人。我觉得从大的演出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更发挥自己的才能，更能够有价值。那么怎么看呢？就是应该自己更应该爱护自己的家庭啊，维护我们家庭的和美。我觉得这些都让自己深深的熏陶在其中了。不真是那样，
是的，是的。
无论怎样，应该带着这些美好啊去生活，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去前行。我感觉这是带着我旅行的意义和目的。
说的太棒了，说的太棒，非常正能量的分享也，
就是更好的看世界吧。
对，多看看世界，有空就多看看，有空就多看看世界是好事儿。
是的，是的，
那
就让我每次的旅行吧，都能够感受每座城市的美丽韵味，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旅行的一个意义。
是的，因为其实我去杭州还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对于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商业，就是不管是就是你可以在那找到任何你想要买的东西，就是主要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它会有非常多那种手工的小店铺，或者是就是像那个叫武林夜市，应该是上面就有很多那种手作或者是手工的小摊儿、小店铺，然后每一个都非常特别，它并不是说是那种你在就是批发市场就是可以看到，或者你在网上随便可以看到，它真的就是这个摊主自己在做的，然后你去买的话，那他展出的可能是一些现货，但是其实他你如果去找他预定都要定什么2-3个月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就是国内很多其他的这样的小商铺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我觉得杭州真的是个很时尚的地方，有很多各种各样
的主持人说到这里，我倒想起来了，杭州一个留给我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就是我特别爱逛他们那个市集厅，批发
卖衣服的那个市集厅是吗？
对，就是那个他那个市集厅啊，他这个服装啊都是他自己的原创的品牌，包括他整个的服装区域啊，他分好几大块，有现代的， 有比较古色古香的，还有它分男装女装，包括有少女啊成女，今天呢就是你很喜欢比较很港货的，比较喜欢那种正规的，它这里全都能找得到。所以说上苏州呢，我也是，不是上杭州啊，我也愿意去逛这个世纪青服装批发市场，去看看它的流行趋势。因为你去到那里，你知道啊，今年应该流行什么样的服装嘛？
对，
他们很多都是小众品牌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很小众化，很特别呢不说，而且很有特点，能穿出你自己的气质来。我最喜欢杭州那种比较丝麻类的东西，产品的服装，我非常喜欢它那种舒适度，包括那种休闲呢，就让你穿在身上感觉到自己很放松，也是，而且设计感特别强的。我包括我认识一个女孩哈，她都是每次她都是从杭州啊去打一些样板，然后混到我东北这个地方，她就照着样子去打卡，然后在网上销售，脉络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这是年轻人呢，其实可以呢，就是说呢，上杭州的世纪青去看一看。好多的年轻人，我看到那些店主啊，好多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年轻就出来创业，我感觉这一点是我们北方人这块儿可能是要学习的地方。包括他们创的一些品牌呀。包括自己家里头那种很成气候的大的服装厂啊，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北方人这块也应该就是说多去发展自己的品牌，多去创造自己的服装的自助品。但北方也有，南方这种杭州那种它那个潮流趋势啊，还是要有，就是说上那边要去多去看一看走一走的。所以说杭州也是我非常愿意去的地方，
购物天堂。因为你想在很多淘宝上面有很多你很多家店家，你发货他就就是浙江，或者是要不就是都是在那附近，电商的也是电商的天堂。
是的，而且感觉他们那个服装很经济实惠，到那可能是全国各地的商户啊都要到世纪青去批发的。因为在我们中国呢，就咱们中国呀有三个比较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就是说的基本上各个商家都会去的，也就是广州和这个深圳，包括这个杭州的世纪青。也就这三个地方是大家最愿意去采购的地方。因为那里品牌呀，包括一种趋势啊，都在那里。
是的，是的。
因
为我记得在杭州它还有一条街，那一条街上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买手店，或者是古着店，然后就非常有特色，就是当然在那儿出现的大部分都是潮男潮女，就是很潮的人，但是他们那个店真的就是至少我觉得还是并不是很常会在别的城市遇到。就是那种很有风格的或者是特别小众的品牌的买手店，就杭州真的这方面太时尚了，时尚天堂，购物天堂。
是的，真是购物天堂。而且它主要是它那种设计理念呢，包括它那种从人的身体方面那种舒适感，包括那种让你穿上之后哈，感觉到自己很放松，而且因为杭州嘛，它那个地方是很热嘛，所以你看它夏天那些服装那种麻料啊，那种料子啊，包括那种绸啊，都丝绸啊，都非常非常的凉爽。而且它上呢也会让你感觉到自己哈，哎呀，好像把你的身体哈是缺点遮住了，而能展现出优点和气质来。我觉得他们那种设计让我很青睐的。
好棒！今天觉得感觉听到辛迪给我们第一个是安利的苏州的旗袍，第二个是杭州的棉麻的衣服，非常非常特别的分享。
是我喜欢的嘛。
嗯，
就愿意大家分享。
对，是这样，反正每个人大家的去到一个地方，他肯定关注的地方不一样。那有的人爱吃，他就去了，就是去到处去餐厅吃。那你如果喜欢看衣服看什么，那确实每个人的关注也不一样，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每次听嘉宾分享，大家关注的都不一样。之前有一些嘉宾就一直跟我讲这他去的地方有多好吃，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吃的，然后就每个真是都挺有意思的。这样听听大家每个人不同的经历，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一点。
是的是的，我也愿意在这个各个平台呀，也愿意打卡一些城市啊，包括我没去过的城市啊。我觉得我应到了这座城市，我应该首先去游览它什么呢？我游览的目的
是的，
这就是我出行啊旅行啊把它放在首要的考虑的一个点。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思路。对，因为可能去到每个地方大家都是时间有限，你不可能说 ABCD 都要，那么可能你个人的喜好放在第一位，然后去来筛选自己的行程。这个思路对，这个思路很对。
是的是的。
好的，那
所以说我感受到就是说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呀举办这个节目，开办这个节目也非常好，这个项目也非常好。让大家在交流啊，从中呢吸取别人的一些优点哈，包括他们一些一些游览的一些景点带给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享受。我觉得在这里交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都听听别人的故事，然后再想想自己的故事。是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辛迪今天的分享，然后
我也非常高兴，很荣幸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希望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越办越好。
好，谢谢，
越办越好，
谢谢辛迪，谢谢。
好的好的，也谢谢你啊，采访我这么长时间，辛苦了。
没有，应该的。那我们也跟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句晚安，然后我们下个周一还是同一时间再会。